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4月9号，礼拜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投英港人超预期，应拨款4300万英镑援助。法学号邮轮一月遭扣留，韩国外交部证实伊朗已释放。印度武汉肺炎疫情恶化，莫迪排除移到全国封城。卫星图爆北韩移动，美智库说恐为首只潜艇潜射飞弹做准备。联合国呼吁美中俄等国尽快加入禁雷公约。反拜登控枪，州长说德州将成为第二修正案庇护州。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鉴于投英港人超过预期，礼拜四英国政府宣布成立香港英国欢迎计划，并将拨款4300万英镑为香港新移民提供语言、工作、住房等帮助。目前港人申请 BNO 签证已经超过27000宗，移民大军的人数或超英国预计。自今年1月31号起，英国政府正式接受拥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即 BNO 身份的香港人申请新的五年签证计划。这个是中共强行实施所谓的港区国安法之后，英国决定向拥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资格的香港居民及其家人提供入籍途径。英国房屋、社区及地方政府大臣詹尼克表示，英国政府希望对港人提供必要的帮助，如果他们有困难，这样我们将为他们提供支持。根据英国房屋、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部计划，拨款中的3070万英镑拨给英格兰的地方政府，包括帮助港人学习英文、提供住屋开支等。苏格兰、威尔士及北爱尔兰亦会获拨款580万英镑。此外，政府仲将拨款500万英镑推出12个欢迎中心，给予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支援，包括申请入学、银行开户、登记睇病和成立公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月扣留韩国化学号和来自多国的20名船员，但韩国外交部今日发布声明说伊朗解除扣留，邮轮今日安全驶离。船舶追踪网站显示，这艘由147公尺长的邮轮以9节速度行驶，开往霍姆兹海峡。伊朗扣留邮轮时表示，这艘邮轮载住7200吨的石油化学产品，指控邮轮一再违反海上环保法。韩国根据美国对伊朗核子计划制出的制裁，冻结数以亿计美元的伊朗资产。在扣留韩国邮轮前，德克兰曾经敦促首尔解冻资产。德克兰二月表示，基于人道考量，除了船长以外，所有船员都可以获准离开伊朗，但多数船员仲是留在船上维持邮轮运作。同一个月，首尔当局表示，两国已就解冻数十亿伊朗石油销售额的方法达成共识，但仍在等待美国批准。希华府制出法规限制购买伊朗石油前，伊朗对资源短缺的韩国而言是重要的石油供应国。德克兰当局表示，共有70亿美元的资金被首尔冻结。印度第二波疫情正迅速恶化，民众担心政府可能进行第二次全国封锁，但总理莫迪礼拜四晚间和各省市首长视讯会议时排除这种可能，支持宵禁和聚焦未禁制区。由于过去24小时印度新增病例突破13万例，疫情蔓延速度明显上升， 一啲省出现疫苗短缺或即将用完。莫迪昨晚同各省市首长视讯会议，讨论应对方案。根据印度总理办公室发出的声明，莫迪在这场视讯会议上说，印度这波武汉肺炎疫情高峰已经超过第一波疫情，病例增加速度甚至比以前更快，包括马哈拉什特拉省、古查拉底省、合第斯加尔省和旁遮普省在内的新增病例都超越第一波疫情高峰。莫迪指出，印度去年受疫情爆发，当时没有太多资源，因而选择实施全国封锁，以便政府尽快作出防疫抗疫的安排。但他认为现在印度有足够的资源，应该集中精力设立微型禁制区，一些地区应实施宵禁，最好从晚间十点到第日凌晨五点或六点执行宵禁。他强调，挑战性的局势已再次出现，他敦促所有人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北韩日前接连试射飞弹，令朝鲜半岛局势升温。美国智库八号表示，北韩海军新部造船厂最近有一连串移动，可能是为该国首隻弹道飞弹潜艇落水做准备，未来可能会透过潜艇进行弹道飞弹试射，为美韩带来挑战。根据韩联社报道，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网站在当地时间8号发布讯息，称新部造船厂最近几个礼拜出现一连串海军小规模活动，其中包括用于试验潜射弹道飞弹的等船停放位置改变、浮船坞移动，以及装有起重机的等船抵达现场。美国智库指出，北韩作出上述举动的原因不明，暂时有四种推测，分别是北韩准备试射新型潜射弹道飞弹，保修或准备安装新设备，将试射潜射飞弹的等船移动进行大修，为北韩第一艘弹道飞弹潜艇落水作准备。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日呼吁尚未签署禁止人员杀伤地雷公约的国家迅速成为缔约国。法新社报道，这项是1999年生效的公约，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人员杀伤地雷。尚未签约的国家包括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伊朗、以色列、缅甸、北韩以及越南等。目前轮值安理会主席国的越南要求在今日进行相关讨论。古特雷斯在讨论中说，禁止人员杀伤地雷公约的缔约国已经超过160国。我呼吁尚未加入公约的国家立即签署加入。一名越南外交消息人士透露，我们担心的主要是公约规定的雷区清除时间过短。他表示，在1960年至1970年代受到越战战火洗礼的越南，需要数十年时间来清除地雷。缔约国在批准条约后，预计将在10年内停止生产和研发人员杀伤地雷，同时销毁库存并清除所有雷区，不过时间可以延长。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礼拜四公开谴责拜登政府在枪支管制方面的行动，并呼吁州议会通过立法，使德州成为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庇护州。阿伯特在推特上说，拜登正在威胁我们第二修正案的权利，他刚刚宣布了一项新的自由主义权力掠夺行动，夺走我们的枪支。这位共和党州州长补充说，我们绝不允许在德州发生这种情况，是时候通过立法，让德州成为第二修正案的庇护州。据德克萨斯新闻指出，作为该法案提出者之一的德州众议员贾斯丁·霍兰上个礼拜在委员会听证会上曾经表示，该法案没有亦都不能够阻止联邦政府执行他们的新法律、法规和限制。霍兰表示，我们不会执行或允许他们的政策，亦不会将州政府的资源用于任何联邦在德州的相关行动。州长阿伯特强调，这个就是我为德州寻求的一项忽视任何新的联邦枪支管制法的法律，它将使德州成为第二修正案的庇护州。德州众议院和参议院正在进行立法，我亦会期待签署。 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参议院推出两党议案，加强同中国的全面战略竞争。被撤换缅甸驻英大使，敦促英国不要承认军政府使节。蓬佩奥加盟福克斯新闻。美中角力，全美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入南海。美国国安会话，同民主盟友合作，拓展台湾国际空间。俄罗斯大军压境，乌克兰总统亲临火线。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梅伦德斯4月8号推出加强同中国开展全面战略竞争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并宣布获得两党议员的支持，计划未来几日内提交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进行审议。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重点目标是确保美国在未来几十年中有力量在国家和国际力量的所有方面和中国开展竞争，强化美国处理中国政府的外交战略，重申美国决心支持印太地区以及世界各地的盟友和伙伴，要求美国重新确立在国际组织和其他多边论坛中的领导地位。议案建议对普世价值进行投资，包括支持香港的民主，对新疆强迫劳役、强制绝育等侵权行为实施制裁，采取措施跟踪中国的知识产权侵略者，跟踪中国政府的补贴，监督中国利用香港绕过美国出口管制的活动，跟踪美国资本市场中的中国公司，集中对付中国掠夺性的国际经济行径，并建议加强同盟友在军控领域的协调合作，共同面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和扩张。被突然撤换的缅甸驻英国大使左绥敏，继礼拜三被缅甸大使馆拒绝进入之后，在礼拜四敦促英国政府不要承认军政府的使节，并将他们遣送回国。左绥敏在声明中说，我们相信英国政府不会支持那些为军政府工作的人，我们亦敦促英国政府将他们送回缅甸去。他还表示，我们特别呼吁英国政府不要同军政府任命的代办大使奇温或他们未来可能任命的任何其他大使合作。英国外交大臣拉布礼拜四表示，我们谴责缅甸军事政权昨日在伦敦的霸凌行为，我对左绥敏的勇气表示敬意。英国继续呼吁结束政变和令人震惊的暴力，并迅速恢复民主。自缅甸军方2月1号发动政变推翻了昂山素姬领导的民选政府以来，反对军政府的抗议活动一直持续，这些抗议活动受到安全部队的暴力镇压。据政治反援助协会统计，截至礼拜三已经有约598人在军方的暴力镇压中丧生。福克斯新闻礼拜四表示，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以投稿人身份加盟福克斯新闻，并将在该媒体平台包括福克斯财经网上提供他的分析。他将在礼拜五的福克斯与朋友节目中首次亮相，从而成为另一名加入该媒体的前美国政府官员。现年56岁的共和党人蓬佩奥出生在加州橙县，毕业在西点军校和哈佛法学院，曾任美国陆军军官、堪萨斯州联邦众议员和中央情报局局长。2018年4月26号，他加盟川普政府，成为美国第70任国务卿，直到2021年1月20号卸任后，他加入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成为一名杰出会士。福克斯新闻隶属福克斯公司，在华特迪士尼公司收购21世纪福克斯后，由娱乐业务独立组建的新公司。该频道主要竞争对手是 CNN 及 MSNBC。 蓬佩奥是最新加入该媒体集团的前川普政府官员。美中在南海持续角力，局势紧张。据报道，美国海军金马岛号两栖戒备群已经进入南海。美国印太平洋司令部礼拜四在推特上发布消息说， 马金岛号两栖攻击舰上的士兵正在进行实弹训练演习，并附上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标签。美军表示，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和海军陆战队第十五远征队正处于美军第七舰队行动区域，这是美军部署计划的一部分，旨在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最近几个礼拜，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和台海地区紧张局势升级，中国渔船在菲律宾附近有争议性岛聚集结多日，令菲律宾当局非常不满，并且中共军机几乎日日侵扰台湾。有分析人士说，美国海军在南海和更大范围的印太海域的存在是美国政府向中共释放的明确信号，即美方确保对该地区盟友的承诺，致力于在该地区维持军事存在以对付中共，且说明在拜登政府领导下，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活动和川普时代相比并未发生明显变化。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资深主任罗拉·罗森伯格星期四参加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座谈，他指出拜登政府无论是坚守国际秩序、普世价值，到同跨大西洋中有印太地区的盟友合作，一起面对中国。罗森伯格表示，拜登政府在全世界都坚守人权，制裁亦必须各国一同实施才会有效果，现在很多国家一同实施制裁，亦表示各国对人权价值还有民主价值的坚守，拜登政府亦将在某些能够有弹性的领域和盟友合作，包括在美国本身的一个中国政策范畴内，促进美国和台湾的关系。对于拜登政府提倡的世界民主政体合作，罗森伯格认为包括美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就是一个跳板，将从这个基础上来扩展，美国要同盟友互补，拜登政府将这些关系都视为可以继续发展的平台。乌克兰东部政府军和分裂武装冲突严重，被视为背地里支持乌东叛军的俄罗斯大军压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四亲赴前线打气，白宫发言人礼拜四表示，自2014年以来，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从未出现过这么多的俄国军队，美国对此严重关切，认为俄罗斯军人在乌东地区发动攻击，导致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德国总理默克尔礼拜四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时，要求克里姆林宫减少在乌克兰边境的兵力。普京就向默克尔强调，目前局势乃基乎当局挑衅所致，基乎和西方近来指责莫斯科在俄乌边境以及在被俄罗斯吞并的乌克兰领土克里米亚大量部署军队。连日来，当地几乎每日都有乌克兰政府军和分裂武装爆发冲突，死亡不断。去年乌克兰在前线有50名军人丧生，今年以来乌克兰死于分裂武装枪口下的军人已增加到26人。
下面是香港新闻。香港法轮功街站一个礼拜九次遇袭，施袭者说是接了 order， 阿布泰百货被香港海关搜查，令人质疑因黄店背景受针对。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法轮功真相点最近频繁被亲共人士的毁坏和滋扰。香港大纪元报道，在4月2号起至今，法轮功学员在各区设立的6个街站被亲共人士9次袭击，甚至有年纪大的学员被推跌在地下，近距离拍摄。4月8号在铜锣湾的法轮功街站，一名后生男子企图撕毁剪板和横幅，学员随即报警后男子被捕。法轮功学员罗太向大纪元记者表示，当日下午2点他正在铜锣湾的 SOGO 附近派报纸，一名后生男子站在他面前喝水，他没有理会，男子突然拉开罗太遮住报纸的胶布，还向报纸淋水。 接住又试图撕扯剪板和横幅，但就未得逞。罗太上前阻止他撕烂物品，男子表情嚣张地说警察不会来，罗太随即报警。据罗太描述，警察大约十分钟后到场，男子向警员展示手机，还说自己是接了 order， 警察将他带上警车离去，随后再有警察回到现场影相取照。罗太还表示，该名搞破坏的男子看起来好像由大陆过来，不像香港人，他希望他有机会改过，了解真相，不要再做坏事。被当局指因组织或参与民主派初选拘捕，控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47名泛民主派之一的林景南，他创办阿布泰国生活百货连锁店及货仓，在4月8号被香港海关突击检查，海关检走市值近百万的货品，还拘捕公司负责人。香港海关在昨日大举出动超过百名人员，到阿布泰全港25间门市及仓库搜查。海关表示，在该连锁零售店集团的多个门市，共检获14款怀疑违规沐浴露、家居清洁剂和衣物漂白剂，又指涉案货品包装的产品资料都没有就安全使用标示相与警告字句，涉嫌违反消费品安全条例。阿布泰百货在夜晚发出公告，承认未贴上足够标签，有疏忽表示歉意，但对相关执法程序感到诧异，质疑海关动员超过百人检走近百万元货品。公司指有必要连仓库里面未送出门市的产品都要检取吗？按相关法例，过往程序只会针对收到投诉而个别对门市或产品作出警告或检控，因此感到非常无奈。阿布泰质疑海关极端的检控程序或者与公司的网店色彩有关，只面对不停的打压，阿布泰会委曲求全，仍希望继续服务香港人，为大家带来优质而独特的泰国及阿布泰精选产品。消息传出后，有网民发起爆买阿布泰行动，不少市民纷纷响应。今日上午，香港多区的阿布泰百货分店外大排长龙，逼满了买嘢的人群。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4月9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拜登发布控枪新措施，说枪击案是公共健康危机，美国将7个中国超级计算机实体列入贸易黑名单，美国制裁缅甸珠宝行业，切断军政府重要资金来源。政策方向性，日本对中共政策方向性转折，专家揭露深层原因。 Fox 公布新榜单，德国18岁亿万富翁成为焦点。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总统拜登星期四在白宫玫瑰花园发表演讲，宣布了一系列旨在减少枪支暴力的行政措施，同时敦促国会通过更广泛的枪支管制立法。副总统何锦丽和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德出席了这次演讲，几名控枪枪道组织领导人和当地官员亦参加白宫的会议。今年3月份，美国先后在乔治亚州和科罗拉多州发生枪击案，总共造成18人死亡。拜登在演讲中说，枪击案在美国是一种流行病，必须停止。拜登还说，我不会提出任何侵犯第二修正案的建议，这些都是虚假的论点，暗示我们所讨论的会令到第二修正案权利受到威胁。根据白宫提供的文本，拜登宣布的举动包括指示司法部在30日内制定一项解决幽灵枪支扩散的规则，并发布一个红旗警告立法实例供各州遵循。 幽灵枪指的是可以由网上购买整套零部件自制而成，无法被追踪、无注册和无序列号的枪支。红旗警告法律允许警察或家庭成员向法院提出申请，以禁止某些个人使用枪支。拜登仲呼吁制定一项联邦的红旗警告法律，以防止自杀、保护妇女免受家庭暴力，并在枪手发动大规模袭击之前制止他们。拜登强调，新宣布的行动将会给国会议员施加巨大压力，要求他们通过已经由民主党领导的众议院批准的枪支改革提案。星期四较早时候，美国步枪协会和美国枪支拥有者协会等几个著名的枪支权利组织批评了拜登的声明。拥枪组织认为拜登的声明本质上是残暴的。美国枪支拥有协会星期四表示，拜登就似一个独裁者，正试图单方面控制枪支拥有者手中的枪支。他正试图通过行政手段来做到这一点，绕过宪法所要求并赋予国会通过立法的权利。与此同时，美国步枪协会在拜登讲话后亦警告说，拜登的命令实际上就是要废除宪法第二修正案。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星期四发表公告说，已将四个中国超级计算实体添加到实体清单，这些中国企业正在进行与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背道而驰的活动。商务部列出的七家中国公司分别是天津飞腾信息技术公司、上海集成电路技术与产业促进中心、深圳信维微电子公司、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和国家超级计算郑州中心。商务部表示，这些中国实体参与建造中国军方使用的超级计算机，以及参与中共军事现代化的努力，或参与中共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美国商务部长根罗·雷蒙多发表声明说，超级计算能力对很多或几乎所有现代化武器和国家安全系统的发展至关重要。商务部将尽其所能阻止中共利用美国的技术来发展这些破坏稳定的军备技术。超级计算是发展核武器、加密技术、导弹防御和其他系统的必要技术。美国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快的两台超级计算机，以及发展超级计算机所需的中央处理器的关键技术。中共正在积极推动军民融合，支持军民机构合作来发展高科技产品。这个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来讲是一项警讯。在美国前总统川普执政期间，美国将数十家中国公司加入贸易黑名单，其中包括中国最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商华为公司、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和最大的无人机制造商深圳大疆科技公司。2019年6月，川普时代的美国商务部对五家中国关键的超级计算机公司和机构实施出口管制，这些公司包括中科曙光、无锡光南计算技术研究所、Higgin 公司、成都海光微电子技术公司、成都海光集成电路设计公司，以及这些公司的附属公司。纽约时报2019年6月报道说，商务部的这项举措可能会令到这些中国企业陷入瘫痪，因为上述中国企业依赖美国芯片来制造先进电子产品。根据美国财政部星期四发布的新闻稿，美国对缅甸最大产业之一宝石业实施了制裁。具体受到美国制裁的是负责缅甸所有宝石活动的国有缅甸珠宝公司。美国财政部说，宝石是缅甸军政权的一个关键经济资源。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主任安德利亚·加基说，今日的行动突出显示，财政部致力于切断缅甸军队的资金来源，包括缅甸各地的关键国有企业。根据财政部的公告，将冻结缅甸宝石公司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并禁止与该公司进行任何交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决心与盟邦一起恢复缅甸的民主，促使向军政府问责。布林肯表示， 我哋向缅甸军方释放出明确信号，美国将持续对军政府收入来源加强施压，直到该政权停止暴力。缅甸军队2月1号发动政变夺取政权，推翻了民官政府，并拘捕事实上的国家领导人昂山素姬和其他高层官员。缅甸军方官员声称，去年11月的选举存在大面积舞弊，昂山素姬的全国民主联盟在去年11月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选举，缅甸选举委员会已经否定选举舞弊的指称。由政变以来，缅甸各地抗议风潮不断。根据缅甸国内媒体报道，缅甸安全部队和反政变示威者星期四在西北部塔孜镇爆发冲突，至少11名示威者遭到杀害。缅甸政治反协助协会表示，2月1号政变以来，缅甸军杀害的平民人数已超过600人，其中包括几十名未成年人。该协会说，仍然有2847人被拘押，军政府对数百人发出逮捕令，这个星期追捕数十名有影响力人士、艺人、艺术家以及音乐家。美国此前经已对缅甸军队领导人和他们的一些家属和缅甸其他公司实施了制裁。美国呼吁立即释放全国民主联盟领袖昂山素姬、被推翻的总统温敏，以及由政变以来遭到不公正关押的抗议者、记者和人权活动人士。日本首相菅义伟预计下个星期将会访美，并于4月16号在白宫与总统拜登会晤。另外，日本外相茂木敏充4月5号与中共外长王毅的90分钟电话通话亦格外引发关注。茂木敏充罕见对中共提出强烈担忧，要求中共停止入侵争议海域，呼吁中共改善维吾尔人的人权状况，并停止对香港的镇压。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星期四向大纪元时报表示，日本对中共的政策是方向性的转折，以前的方向是尽量忍让，不去得罪中共，不去激怒中共，现在已经转变，不再太担心，该得罪就要得罪，这个是一个方向性的改变。冯崇义表示，日本之所以改变对中共的态度变得强硬，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他说，一个是中共对日本的威胁加大，二个是美国对日本的支持强化，一边得到支持，另一边受到威胁，所以他现在做一些更强硬的表态。冯崇义说，习近平上台以来对日本直接构成的威胁，设定东海识别区，东海和日本交界的这些领海与日本的领海有利益上的冲突，接下来对钓鱼岛的声气越来越高，这个是直接和日本在领海或领土上的碰撞，在一定程度上冲突升级。另外，在外交层面，美国和日本联盟最近强化合作，美日印澳四国联盟的最初动议来自于前首相安倍晋三。美日印澳四国联盟形成之后，美国对日本的防卫得到很切实的保障，日本对中共的态度强硬，如果引起中共对他的打击或者侵犯，有后援和保证，这个强化了日本的定位和信心。另外，美国对日本的影响亦有另外一个层面。冯崇义分析，日本由安倍政府以来一直很努力做的事，就是要令日本重返国际舞台，做一个正常的国家。他有很积极的目标，比如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他的国防军，想申请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些需要美国的支持，而美国应该是做出比较积极的承诺，所以他要配合美国在印太地区一些的战略部署，包括配合美国保护台湾。近日 ,Fox 杂志最新公布的讯息，德国18岁的英曼富翁海文戴维雷曼成为榜上最新焦点。小雷曼上年9月20号满18岁，因此他获得对自己资产的话语权。此前他的资产一直由受托人管理。据 Fox 杂志公布，小雷曼可支配资产约为35英美元。小雷曼14岁就成为英曼富翁。当时他的父亲君特雷曼 将 DM 连锁店股份转让咗俾佢。根据商业记录，四年前76岁嘅君特雷曼已经转俾小雷曼28亿欧元。多年嚟 ，DM 连锁店创始人维尔纳一直被称为企业家典范。佢喺多年前就将自己嘅股份转让俾一个基金会，而君特雷曼却非常低调。君特雷曼喺1974年成为 DM 连锁店股东，嗰阵创始人维尔纳啱啱开咗第二家店，好缺乏进一步扩张嘅资金。时任 Fancatch 连锁超市合伙人嘅君特雷曼出面为 DM 网络资金，作为回报，佢获得咗 DM 公司50%嘅股份。而家 DM 已经系欧洲最大嘅日用品连锁店，有60,000+员工，约3,700家门店。不过而家仲未能够预见继承人系咪会插手企业管理。最新的 Fox 榜单公布后，大家好快发现全球病毒之年却是世界富人资产大幅膨胀的一年。在这一年，政府给予大集团很多帮助，加密货币亦暴涨，股价亦不断上升。因此年度榜单的亿万富翁数量出现爆棚。据统计，富豪榜共收录2,755位超级富豪，财富合计13.1兆美金，前一年的财富合计只有8兆美金。去年已经上榜的亿万富豪有86%变得更加富有。新入榜单的人数相当于每17小时就产生一名新的亿万富豪。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前副总统彭斯计划在2023年出版两本自传回忆录，并将会在书中公布一些爆料信息。而发布这两本书的出版商曾经多次出版批评川普的书籍。美国传媒指出，这样很可能会成为彭斯角逐2024年总统大选的一块跳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向美国政府发出强烈警告，以色列不会被允许伊朗拥有核武的协议所约束。PayPal 联合创始人、美国风险投资家、亿万富翁彼得泰尔公开表示，中共正在利用比特币损害美国，比特币是中共对抗美国的金融武器。中共教育部提出一项规定，预防并制止教职员以及其他进入校园的人员和中小学生谈恋爱，引发网络讨论。英国政府4月8号宣布将会拨款4,300万英镑，即是大约4.6亿港元，协助以 BNO 护照移居英国的港人融入当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9号礼拜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根据德国之声报道，前副总统彭斯计划在2023年出版两本自传回忆录，发布这两本书的出版商将会向彭斯支付300万到400万美元的稿费。至此，彭斯亦都成为了前川普政府团队当中首名宣布著书立传的人。彭斯在昨日发表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十分期待同出版商西蒙与舒斯特团队的合作，同读者分享自己从印第安纳州一个小镇来到华盛顿特区的历程。不过目前彭斯的自传暂时还未确定标题。根据彭斯的经纪人透露，此前多间出版商曾经竞标彭斯自传的出版权，开价甚至去到7位数。有美国传媒获悉，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为彭斯支付的稿酬大约在300万至400万美元之间。出版社方面亦都在昨日透露，总共同彭斯签署了两本书的合同，但没有披露更多的细节。至此，彭斯亦都成为了总统权力交接之后川普政府时期的第一名公开著书立传的高级官员。 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方面就表示，彭斯的自传将会有一些爆料，但是并未透露是否会涉及1月6号的国会山事件。这间出版社在最近几年出版过多本反对川普的书籍，其中包括同川普决裂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的白宫回忆录，川普侄女玛丽批评川普陈年旧事的书。就在几个月之前，这间出版社还曾经取消了保守派参议员霍利的著书合同，原因是他曾经支持1月6号川普支持者在华盛顿特区的游行。美联社对此指出，撰写自传的彭斯很有可能会再次招致川普支持者的不满，因为在大选争议的情况之下，彭斯在国会最终确认了拜登胜选的结果。同时，美联社还认为彭斯的著书计划是他复出政坛计划的一部分。就在昨日，彭斯还创立了一个名为推动美国自由倡议组织，旨在推动川普美国优先原则的多项政治遗产。美联社指出，这个很可能成为彭斯角逐2024年总统大选的一块跳板。根据耶路撒冷邮报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向美国政府发出强烈警告，以色列不会被允许伊朗拥有核武的协议所约束。当地时间星期三夜晚，在耶路撒冷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举行的大屠杀纪念日开幕典礼上面，内塔尼亚胡总理向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发出了强烈警告，说和伊朗达成的任何协议，如果允许伊朗走上发展核武的道路，将不会对犹太国家有约束力。他指出，世界大国和伊朗之间的国际协议再次得到讨论，他指的是今个星期二在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和中共官员的调解之下，美国和伊朗在维也纳开始的间接会谈。内塔尼亚胡总理说，和伊朗的核协议又摆在台面上，但历史告诉我们，和极端主义政权达成这样的协议就如同废物一样分文不值。内塔尼亚胡总理誓言，和伊朗达成协议为威胁我们的毁灭性的核武器铺平道路，这样的协议不会约束我们以色列，并同时强调以色列是一个国家，有能力保护自己，我作为犹太人民的主权国家，有自然和充分的权利保护自己不受敌人的伤害。根据美国之音报道， PayPal 联合创始人、美国风险投资家、亿万富翁彼得泰尔在今个星期二在位于加州的智富尼克逊基金会举办的一个在线论坛上面发表评论的时候表示，比特币对法定货币形成了威胁，尤其会威胁到美元。然而中共正在利用比特币损害美国，是中共对抗美国的金融武器。泰尔表示，中共希望看到有两种全球储备货币，而不只是美元作为默认储备货币。但是中共不想让人民币扮演这个角色。中共过去曾经将欧元的一部分用作对付美元的武器，他认为这样做并没有起到作用，所以现在中共试图提升比特币的地位。谈及中共最近推出的启用区块链的数码人民币，泰尔不以为然，他说那一样不是真正的加密货币，只是某种极权主义的手段。泰尔说，如果中共买空比特币，可能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美国应该就其确切运作方式提出一些更棘手的问题。除了加密货币，泰尔亦都批评 Google、Facebook 等矽谷巨头，并说美国最应该审查苹果。他说，苹果从结构上来看，可能是科技公司当中真正的大问题。苹果是同中国真正有协同性的公司。同时出席该会议的还有前国务卿蓬佩奥和前国安顾问奥布莱恩，三人主要讨论了美中关系等相关问题。中共教育部4月6号发布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的征求意见稿，其中除了要求学校建立学生欺凌防控、预防性侵害、性骚扰等工作机制之外，还提出一项规定，预防并制止教职员以及其他进入校园的人员和中小学生谈恋爱。 该篇意见稿当中表示，打算采取必要措施预防并制止教职工以及其他进入校园的人员实施侵害学生身心健康的行为，包括同学生发生恋爱关系、性关系等猥亵行为，向学生作出具有调戏、挑逗或者具有性暗示的言行，向学生展示传播包含色情、淫秽内容的信息等。此消息一出，随即在网络上引发了讨论。好多网友提到上个月被曝光的北京16岁男孩在学校被欺凌及性侵一事，该事件被官方多次从微博撤下，又多次因为备受关注被推回热搜榜。对此有网友质问，北京男孩被性侵的案件，你们官员一而再再而三地压下去是为了什么呢？他指责官方披着一层正义的皮，做着虚伪推脱责任的事。英国政府4月8日宣布，将会拨款4300万英镑，即是大约4.6亿港元，向通过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签证移居英国的港人提供语言、工作、住房等帮助。据 BBC 报道，这一笔经费主要将会用于地方政府协助新入境者的英语支持和住房开销等项目，并推出12个虚拟地方办公室，给予日常生活当中的各种支援，包括申请入学、登记睇医生、成立公司等。此外，政府亦都会推出一些实用中文指引，教导移居英国的香港人如何取得公众服务、登记做选民、开设银行户口等。同时，计划仲将会向当地学校分发教材，让校方教授港英历史、英方对香港人的责任，以及香港英国人及华裔英国人对英国的贡献。英国住房、社区及地方政府事务大臣郑伟琪表示，英国是自由和民主的拥护者，将会履行对香港人的责任。这个计划将会确保透过 BNO 签证移居英国的港人及其亲属，在一抵达英国之后就能够有好的开始，让这些家庭可以称英国为他们的家。英国外相蓝韬文亦都表示，欢迎计划作为英国帮助 BNO 港人融入同贡献英国社区的重要举措，反映英国对香港人的承诺。因应中共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英国今年1月起向拥有 BNO 护照的香港人开启申请签证移居英国并最终可以申请入籍的途径。据英国政府的数字显示，截至3月已经收到大约 2.7 万宗签证申请。英国政府预期未来5年之内还将会有25万至32万人申请移民。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福克斯新闻聘请蓬佩奥为特约评论员。美国环保署解雇所有科学顾问，国家档案局将会公开川普被删除的所有推文。上海机场对近700名美国人设机密黑名单，包括9岁儿童。填充最高法院，拜登政府和左翼黑钱组织关系密切。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9号礼拜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福克斯新闻传媒礼拜四宣布，该公司已经聘请前国务卿蓬佩奥为特约评论员。福克斯电视台表示，蓬佩奥将会在礼拜五在福克斯同朋友节目上面首次亮相。蓬佩奥还将会在福克斯新闻和福克斯商业网的日间和黄金时段节目当中提供评论。对于蓬佩奥来讲，如果他决定在2024年竞选总统，福克斯新闻节目可能会为他提供一个定期的平台来接触到福克斯电视网的观众，因为蓬佩奥被很多人视为2024年的潜在总统候选人。蓬佩奥在声明当中说，作为一名现在的前外交官和国会议员，在福克斯新闻传媒的这个新角色当中，我打算让观众坦率严肃地了解地缘政治、国际关系和美国优先的政策。这些政策帮助制定了美国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安全。 福克斯新闻传媒行政总裁苏珊·斯科特话，蓬佩奥是美国在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问题上最受认可和尊重的声音之一。蓬佩奥在2018年至2021年期间担任前川普总统的国务卿，同时亦都是中央情报局的前局长，之前曾经作为嘉宾出现在福克斯节目当中。福克斯最近还聘请了其他前川普政府内部人士作为评论员，包括川普总统的前发言人海利麦肯纳尼以及川普的儿媳妇劳拉川普，但是亦都有川普前内阁成员退了下来之后仍未找到工作，譬如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的妻子前交通部长赵小兰。昨日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两间亲自咨询过赵小兰的猎头公司表示，高层管理人员一直仲喺度为用唔用赵小兰等人而犹豫不决。美国国家环境保护署 EPA 昨日采取了一项罕见的举动，将几十名科学顾问全部解雇，打算重新组建专家组。而那些被解雇的成员是被川普政府任命的，包含各种行业代表在内的科学精英。美国环保署署长迈克尔·里根昨日发表的声明当中说，我们将会立即解雇科学顾问委员会和清洁空气科学顾问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列根表示，这个举动目的是在这里重设咨询小组，而这两间委员会一直就环保署法规背后的科学问题向这个机构提供建议。此外， EPA 还将会逆转这个机构在川普政府时期颁布的诸多指令和政策。共和党议员在昨日给列根的信当中谴责这个举动是史无前例的，损害了国家环境保护署及其顾问委员会的信誉。来自肯塔基州的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排名最高的共和党人詹姆斯·科默和环境小组委员会国会众议员拉尔夫·诺曼，他们的联名信当中说，在新政府成立之后的头几个月，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在任期当中就遭到解雇的事实表明，令人深感不安的党派政治议程无处不在。约翰·格雷厄姆是前美国国家环境保护署署长，他强调指出，川普任命的科学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提供了出色的服务，其中包括在上届政府削减燃油经济标准和水污染限制计划当中的科学缺陷，限制国家环境保护署可以在他的政策制定当中使用的科学类型，以及在修改如何计算减少空气污染的收益等等，都作出了贡献。美国国家档案及记录管理局昨日证实，正在准备公开川普总统过去的所有推文，包括被 Twitter 公司永久删除的内容。自从国会暴乱事件之后， Twitter 就暂停了川普总统的个人用户账号，至今仍未恢复正常。国家档案及记录管理局和 Twitter 多年来一直有密切合作，负责保存发布在社交媒体巨头上的政府内容记录，但在川普总统的个人账户记录上出现了不同意见。国家档案及记录管理局发言人在昨日的声明当中说，国家档案局将会向公众提供所有截图和保存的总统社交媒体记录的访问权限，包括所有被屏蔽或者删除的推文，这些推文已经转到我们这里。不过 Twitter 发言人表示，他们将会根据适当的法律保存推文记录，但在冻结川普的 Twitter 账号之后，他们无意重新公开这个账户的相关推文。但 Twitter 封杀川普的举动令两党的言论自由倡导者都不能够接受，甚至包括极左的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多年来，川普一直通过 Twitter 直接与美国人民沟通，这个举动可以绕过传媒和其他信息关卡，不过他直率的推文亦都引起了不少争议，有时是来自共和党党内，但更多的是来自民主党人。川普的个人 Twitter 账号被关闭的时候，已经有将近9000万追随者。 美国传媒最新获得的一份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内部机密数据显示，近700名美国人在出入境的时候被中共秘密列入了观察名单，其中包括美国政府工作人员和企业 CEO 等，甚至还有9岁的儿童。有专家说，对任何一个访问中国的外国人来说，可能都会被中共追踪。纽约邮报报道，澳洲的网络安全公司 Internet 2.0 最早获得了这份数据，并随后分享给纽约邮报。美国传媒报道说，这份高度机密的数据库当中含有一份电子表格，包括姓名、出生日期和护照号码，其中有697名美国公民在2018年和2020年通过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时候被纳入黑名单。名单上好多人是美国大学的研究人员或者教授，包括一名上海纽约大学的高层。同时名单当中亦都包含金融、科技和生物医药等领域的企业高层，包括苹果、微软、GE 医疗、辉瑞和美林证券等美国大公司的高层。格莱美奖得主 R&B 歌手阿香提·杜格拉斯、美国国务院国际组织事务局的一名雇员，以及一名纪录片作家亦都在名单上。此外，当中还有些人看起上来是普通游客，譬如大学生，甚至还有年仅9岁的儿童。获得这份名单的网络安全公司 Internet 2.0 表示，这样让人前所未有地看到了中共是如何用大数据技术建立了一个监控国度，以实现它的控制目的。 Internet 2.0 的联合行政总裁罗伯特·波特和大卫·罗伯逊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这套系统让我们一窥中共的野心，它在收集一切它能够收集到的东西，并在辖区之内强加它的意志，违反私隐和问责制的规范。报道指出，虽然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政府会有一份对疑似恐怖分子或者被指犯下严重罪行人员的监视名单，但中共的这些记录完全不同，它显示的是它在收集和储存普通外国游客的个人信息。这份曝光的名单亦都引起了澳洲和英国情报安全部门的重视。名单显示，其中有161名澳洲公民，包括一名前澳洲情报部门负责人。澳洲广播公司上个礼拜报道，该国的安全官员已经获得了这些数据，并正在进行调查。英国电讯报报道说，名单当中含有100多名英国公民，其中一些是政府官员或者商界领袖。英国的军情五处亦都在调查这件事。据福克斯新闻报道，拜登总统的白宫同试图扩大最高法院大法官名额的左翼黑钱集团有密切联系。所谓黑钱，即是无需公开资金来源，由非营利组织支付的政治开支。白宫新闻秘书沙奇和拜登的联邦法官提名人之一的佩吉·克维格之前都曾经为寻找正义组织工作。根据沙奇的行政部门人员财务披露报告，沙奇曾经担任寻求正义组织的沟通顾问，同时克维格是该组织的第一批雇员，并曾经担任副首席法律顾问。寻求正义组织以对联邦法院系统进行根本上的全面改革为目标。保守派美国人公众信任组织的执行董事凯特林萨瑟兰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告知记者，他们的目的是要在最高法院增加职位，他们还想增加对大法官的任期限制，他们想彻底改革，不单只要改革最高法院，还要令各级司法部门变得更加倾向于自由派和激进。他还透露说，该组织还在白宫有一名内幕人士，帮助白宫在候选法官当中挑选符合该组织激进自由派标准的司法提名人。他说，政治旋转门的幕后运作就来自该组织。萨瑟兰还特别点名了拜登上个礼拜的提名人科坦吉布朗杰克逊法官，他是华盛顿 DC 地区巡回法庭的法官，他准备填补总检察长梅里克加兰德离任之后的空缺。自由派的杰克逊法官正是符合该组织标准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理想候选人。 如果得到认证，杰克逊将会加入这个被认为是地位仅次于最高法院的美国巡回法院的法官。该法院具有产生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悠久传统，出自该法院的最高大法官包括布雷特·卡瓦诺、安东尼·斯卡里亚和去年去世的金斯伯格大法官。萨瑟兰说，由于1630基金是最大的黑钱集团之一，该基金的资金捐助者和需求正义组织就是其下属机构，这个事实至今不为外界所知。外界知道的只是寻求正义组织是激进的自由派，而且在拜登政府内能量巨大。他说，他们的影响力已经成功地使戴安娜·费恩斯坦被迫退出司法委员会。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